哦，扎西德拉李居士，你好。因为我们就是上一次我发了一个微信的帖子，然后讲慈悲的这种功德。后来你问到就是说如何就是真正的从技术上怎么样去实行它，这样子多讲一点的话更有意义。所以我呢就在这边就是说临时起意一样，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准备，但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就跟你沟通一下。然后我先念一下这个我上一次发的这个微信的帖子啊，慈悲之力，个人修行慈悲远胜于用其他方式保护自己，社团修行慈悲。比彼此二分顾及的模式更加稳定繁荣。社会提倡慈悲风尚心意，慈悲风尚心意能解除无量牵引的棘手问题。领导人学修慈悲，能改善僵化武断的思维困局。家庭重视慈悲。能更纯真的维系亲情，我看啊，家庭重视慈悲，能更，什么？更能维系纯真的亲情善缘，受益无穷。所以这么一个内容，那主要是当然，修慈悲本身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慈悲的理念。跨越宗教，跨越任何，怎么讲，种族或者是各种的这些思想，因为慈悲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的能力。但是这个慈悲的深度、广度，以及说慈悲的这种，就是修行的这个提升的这些方法，肯定就是因人而异，他懂多少或者他能够体会多少，这个因就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就是传统的文化。以及个人的这种品行，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就说，慈悲本来是人，就是人，什么人之性，人之初性本善，一样，就是它本身具有这种特点，不仅仅是人，就是会有这种很温和的，慈悲的这种特质。就像我们说，人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但是乐呵呢，常常呢跟慈悲相关，苦呢跟慈悲相反的这种仇恨呐、就是暴力啊，所以这种的相关，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天生就是追求的是平安、快乐、微笑、温暖的这种的心，而不是就是危机或者是说恐惧这种的状态，所以就是说慈悲。首先呢，可以肯定是人的天性，它远离就是超越这种宗教的意识，它也不是 特定的文化背景产生的一种的理念，与生俱存。慈悲的心呢，就像现在按照一些科学家来讲说，就是动物之间呢，本身所有群居的动物，特别是尤其都有这种保护这种慈悲的心。所以甚至不同种的动物之间呢，相互还会就是有某一种的，就是慈悲的这种力量展现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有些落水啊、落难啊这样子的情况下，有些动物会帮助它们。动物之间有一些比如说掉到洞里面出不来啊，其他的动物会推它一把呀。有些落水的这些水鸟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是，就是受伤的这些呢，被其他动物保护，或者是有一些动物会叼食物给其他动物吃，就像这个就是跨越动物之间，当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子，但是可想而知，就是动物跨越之间的这种的就是也是有的，包括人和动物之间接触的时候，动物表现出来的一种友善温和，是或者是。保护主人这种种的，像狗啊，或者是其他的，都有这种的特点。那动物本身一个动物系列的，就是一种的动物里面，它们自己母子之间呢，父子之间呢，或者是群族之间呢， 会百般的呵护这种的群体的意识间的这种慈悲呢，那就是很常见。有一些动物呢，就是说只认自己的孩子，但是也有很多是同时群居式的，他们保护所有的这些群体里面的一些小生命，或者是这样子，所以它有这种彼此跨越，就是生殖的前就是自己亲生的和或者是非亲生的，这些都有相互的照顾，所以这个程度有不同，有一些只照顾自己的生的孩子，但是也有很多是动物是就是说跨这种不仅能要保护自己，还要保护其他的这些群族，保护这个自己同类的这种的同伴，包括比如说有狮子呀、老虎啊、袭击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动物，包括马这样子。那这些马会有其他的马冲过去，就是帮助受伤的人，或者是被其他动物所咬的人过去冲过去，集体去防卫。所以这一类的都有，这些都算是，就是哪怕是动物之间呢，也会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因为爱和慈悲找到一种的安全，找到一种的就依靠。所以所有的生命的本身的这种特质就是会寻找这种依靠，那这个依靠有时候就是说是心理上的、身体上的都是，因为身体上，因为动物世界的话有身体上的直接受到威胁的机会更多，所以他们会依靠群体，鱼啊、鸟啊，很多都是一群一群的走的，因为相互保护的一种的防范安全的这种意识，相互依靠，这样子。所以从动物的这种特点来讲，就是说佛以前我们就是从佛法的观点来讲也是如此，就是说所有的生命本身具有这种天然的这种善良的本质，它从喜欢乐不喜欢苦，这种这是一个证明。那乐跟这种慈悲相关，这个是日常的一种的经验，哪怕是一个人的慈悲的微笑，友好的某一种的，就是你讲到任何词，欢乐、幸福这样的时候，微笑的时候，都是跟善良相关的。善良的最终核心还是一种利他的慈悲心。一切的不善、痛苦，都是跟这种慈悲相反的一种的情绪，排斥的、拒绝、蔑视，或者是说仇视、报复这种的心态有关的。所以首先呢，就意思是说慈悲呢就是所有生命的共同的这种的特质，特别是群居动物的这种的特质。那我们小孩子比如说被哺乳这样的时候，他们会很安心，快舒舒服服的依靠，然后会休息，找到一种安全，不会哭泣，这也是就是说母亲这种对这个怎么讲悲心，或者是母亲的这种爱和慈悲呢，让其他的生命哪怕是不太懂得、没有太多超前意识或者意识不发达的状态下的很多生命都有一种安心安神这种的保护。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说慈悲的力量，就是慈悲之力，个人修行慈悲原胜于其他方式保护自己。这个是意思是说因为业因果的关系，就是一个人如果要修怎么讲保护自己，首先就是对他人慈悲，对自己慈悲，这两种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对自己慈悲的意思是说不要就是说伤害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上面也有很多人会因为种种原因呢对自己不满意，希望自己好，但是结果发现跟别人比较或者是跟自己的期望值相比的话就是自己没有那么理想，包括身体的这种强健啊，或者是运动啊，以及就是相貌啊，或者是说就是口才啊，或者知识呀、学习啊，或者是某一种的人生的轨迹、命运这一类的，很多很多相比较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其他人比自己更幸运，某一些人可能比自己更幸运，那心里面就说没有自己希望想象当中的那么好而产生的一种的 怎么讲呢，有一些自暴自弃啊，甚至是对自己过分希望好而没有达到好预期的好的时候产生的一种的嗔恨自己啊，好像就是没有自信心，所以这种的很多人身上都有的。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是说，慈悲自己的意思是说，你不应该把任何事物怪罪在他人或者是你自己，说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错，所以如果你打击自己的话，最终也是不太健康的心理。如果你怪罪别人的话，也不是太健康的心理。怎么样做呢？就是说人生当中都会出现这种，就是一个人没有完美，或者说是一个人不是全能全方位的圆满或者是完美。所以至少能够宽容自己，也体谅别人。然后俗话讲的就是有上坡就有下坡，人生也是就是有阴坡阳面，有白天黑夜，有四季春秋夏秋冬一样，就是多丰富多彩的。在你某一些方面相比较别人，可能你就是处于劣势或者不如别人，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有好像就是独特的面相。所以就是应该接受一种所谓的只是不是十全十美或者我完全所有的领域都第一的这种的心态，这个心态本身不健康也不现实。所以对自己的一种的慈悲的意思是说，你能够接受任何现状的你，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进步。遇到一些事情当然有可能有自己的错，也有别人的错，但是最终你发现这个错其实可以改正，也可以就提升，也可以就是进化，不断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就在一个结论上面一个方向上面然后就是来推怎么讲呢打翻自己啊，或者打翻别人啊，这样子这些心态，这个是一个。然后对其他真人的这种慈悲的保护，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都是怎么讲呢，你伤害别人，别人也会伤害你，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怎么讲对你好，一般都是这种的常理。当然有个别的人可能就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理解或者是信念，但是大多数的人呢都会有这种怎么讲谁对自己发自内心的慈悲和善良的时候，他会有一样的这种心去回馈。所以这样子那不慈悲呢就是说很自私的一种心态。你自私的人不论做什么事就天长以后呢会被其他人所就怎么讲呢厌弃，或者是说如果你很自私，其他人也变得更加自私，所以你们没有共同的这种分享和快乐和美好的这种状况。所以在这个里面第一个就是个人修行慈悲远胜过其他方式，包括以自私的方式包括就是说怎么讲呢给自己过分的压力或者给别人过多的期待怪罪别人或者是指责自己种种的这些方式相比较的话，你应该用爱来拥抱别人，也同时拥抱自己，用爱来融合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意思在这个里面第一个。那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说这个要靠一种信心。首先你要从发自内心的认同这种慈悲的力量，慈悲的这种正确性，慈悲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天然的特质。就是说你不需要解释为什么你身体需要水，但是这个好像就是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喝水呢？你别人都说这个世界上生命哪一个生命不需要水一样，就是这个水跟慈悲一样，慈悲的这种价值在至少在这种的群居的生命里面，哺乳动物或者是人和动物间呢，慈悲是一种最积极最能够使所有的事情就是怎么讲呢顺利的推展这样子的一种的力量。所以就是我说慈悲就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那怎么样修行呢？那如果是没有信仰的人不是专门修这个的话，那平时都要加强这方面。因为慈悲没有国界，没有这种怎么讲呢理念上宗教上的界限，所以尽量的学习一切的善，避免一切的这种过失。包括就是用慈悲，如果说好像变得有一些怎么讲不太容易理解的话，就是暴力和非暴力一样，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可以。 但就是暴力的意思，说思想当中、语言当中、行为当中，只要有对别人的怀恶不善或者是敌意，然后口当中说的是好句子、不好的句子，但是就是心态上面是不好的，主要是这个动机和起心动念，我们说最关键。那行为上面一样，如果你假装你自己就是起心动念好，而行为语言都很不善的话，肯定一般也没有什么好效果，因为别人并不一定完全解读你的动机，但是直接感受的是你的语言和行为。但是根本上面什么决定什么是暴力或非暴力呢？主要还是心。那如果你发自真诚的这种的心去要求，或者是哪怕是有些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一样，这种的别人日久天长也能够肯定看得出来，甚至是立马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是说就是但是直接没有意义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伤害别人、干扰别人，就是任何言行举止当中的这种心态上的这种暴力的色彩，就是对别人的这种不尊敬，或者是说伤害别人的种种的这些心意当中都就转化，所以这个是一种，包括如果你会觉得这个会制造别人的苦，即到制造其他人的苦，那尽量减少这个，就是一种慈悲，就是非暴力的方式的生活方式本身是一种慈悲。那按照佛法的这种修行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很多方式训练这种慈悲心，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四无量心呢、包括就是慈悲自己，然后渐渐的慈悲你周边亲戚的这些爱，然后再渐渐增长到这些陌生的人，然后再增长到你难以相处的人，到你最不喜欢的一些人，以至于就是把一切的这些慈悲呢扩散到生命，跨越人的种类，人种，跨越宗教，以及跨越这种不同的生命的形态，所以以至于就是跨越整个地球。我们想到一想到生命的时候，都想到的是这个地球上的生命，而不会想到之外的。但是按照理论来讲，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亲自见证，但是说这个宇宙浩瀚，一定有很多生命与我们遥远，甚至好像毫不相关一样的。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些地方有生命的这些呢，都愿意发出一份爱心，所以它的深广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广度，就一切生命。然后深度呢，就是说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然后就是说有这种自他平等，这个最重要，然后自他交换，自他这种自轻他重，或者是以至于无我利他的这种修行的这种层层的修行，先按照佛法有这种父母其重恩的这种的修行呢，所以就是施受法的修行呢，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六度十善，这些都是佛法当中训练心以及受某一些戒呀，包括发誓，就是非暴力的生活方式，以这种方式。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可以以这种的就是训练，然后是即便是你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呢，也可以知道说谁都不愿意受苦，谁都应该有这种受尊重的这种基本的要求和尊严。然后就是愿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得到乐，离开苦，所以把他们都观想成另外一个你自己，这种的方式同情达理，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就是这样的一种修行。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个人的修行，也是最好的个人修行，慈悲远胜过其他方式的保护自己。所以这个按照佛法来讲，是我一个人的生生世世，就是不仅是今天明天不仅是今年明年，而且是今生来世当中呢，最好的一种的日趋善，日趋这种怎么讲呢，自在明亮解脱，日趋这种自由，就是这个上面来讲，就是说慈悲的修行是最好的这种保护，最好的友善，就是友伴，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什么样的理念可以保护自己，什么样的就像一个好伙伴可以长期的就是跟自己相依为伴，都是这么讲良善的，都是有益处的，那就是慈悲心。那另外第二一个就是社团的这种修行慈悲，社团修行慈悲比彼此二分顾及的模式更加稳定繁荣。这个意思是说，其实说到慈悲的时候，自利利他两种的慈悲。自利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应该做好，首先你不能够要求别人做这个做那个做一切的好，然后你自己呢就是说好像只是评说或者是只是说怎么讲纸上谈兵，或者是说隔岸观火，别人的痛苦也不关自己的事这些的话是一种不对的。所以自利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去学习前面讲的个人的这种修行慈悲，就是说修行智慧，修行慈悲，本身慈悲是一种的智慧。所以我们说慈悲可以转化这种所有烦恼就是情绪性的这种的障碍，这是一种的力量，帮助我们就是减少，我就不能彻底就是断掉，但是说会很大程度上面减少这种的粗大的这种的烦恼。那在这个粗大的烦恼比较平静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习性会转，然后同时呢智慧也会升起来的。所以它本身如果社会上有某一种的不变的模式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生活，在相对的这些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比较变得有智慧的话，那慈悲是很好的一种的智慧的生活模式。所以自利当中，利他当中会间接的也会回馈自利，然后自利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慈悲的一种就是理念的一种的建立，就是我们像经常念诵的有一句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菩提心妙宝，未生者当生，以生勿退是，辗转亦增长，就这种一样的，就是慈悲如同这种如意宝医药治百病的这种良药一样，就是如果能够保护慈悲的心，你应该会在未来不久的时候就是会遇到良缘，遇到一些善缘，会获得这些令心成熟令心解脱的这些善缘，只有就是也是最好的清净业障的这种的方式，也是最好的积累福报的方式，就是以慈悲的心去就是对面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团体这样子的时候呢，会增加这个团体的这凝聚和氛围。因为很多团体当中，就是不论是宗教团体或文化团体或者任何一个团体，都是人在里面，那人和人之间最吸引人，或者是家庭，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最主要的一种的凝聚力，主要是一种内心的善良，内心的美德，相互的信任也是来自于这种的，比如说内心的这种透明，慈悲的人比较就是纯洁，所以内心的透明纯洁是其他人取信于你，建立深度的这种稳定的关系的一种来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如果说就是自利的这种层面，就是你应该自己好好修慈悲心，然后利他的层面呢，就是你应该对其他的团体的成员，包括你经营一家公司就是建立一个社团，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让它繁荣稳定的最好的方式。因为人在做事然后事在人为一样，事情的繁荣靠人，然后人的这种之间出很多问题就是导致这种内部外部的种种的分裂的话，事也做不好。所以说如果我们哪怕是自私的人，说他想要自己，他不太关心其他人，只想关心自己，但是聪明的一种的关心自己的方式，就是应该顾及其他的人，然后只有其他人好了，其他人都运作健康的时候，他们也会间接直接的带给你和整个整体的一种的安乐，整体的一种进步，就是互惠互利的这种，就是在商业环境，就是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一种善意的这种力量带来的这种就是进步。 所以这个是说社团里面，一个社团一个公司里面有应该有一种慈悲的文化，那这样子都不会相互整人呢，相互会提供方便呢，相互会不会打小报告背后整人呢，分成很多四分五裂的这种，而会就是内心当中能够宽容能够理解，而且如果很多误解误会的时候，人有的时候会往好里想，不会往坏里想，不会以自私的角度去分析所有的现象，以仇敌的方式或者是以怀疑的方式去分析，而会拥抱爱信任沟通透明，以这种相互怎么讲宽容，相互就是温和，语言上的温和，生态上的温和，内心的这种柔和当中，就是被融化彼此之间的种种的误解的迷雾，所以这个是一种好的一种文明的一种健康的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就是意思是团体的氛围。然后第三个，社会提倡慈悲，奉上能不奉上心意，能解除无量显影的棘手问题。这意思说，本身一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这些人的这些争斗啊问题，都是因为就是一方不顾及另一方边的利益，或者是一个人稍稍心狠手辣一些，然后另外一些人呢就不甘心不甘心不愿，然后不锲而不舍，或者说就记恨在心，记仇在心，心里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抱怨苦闷郁闷，然后进而就是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或者说顽固的一些做法，然后使事态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和就是不可收拾，以至于难以预测后果的这种的就是铤而走险的很多行为。所以意思是说，一个社会如果主流的社会提倡一种的慈悲，在现在在西方国家以前也是并没有那么强调慈悲心，只有在宗教的词语里面好像就比较强调慈悲心，但是现在这个也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大家都从某一种程度上面相信，就是说就像达尔文的这些进化论里面只开始的时候，他的一些理念是说就是社会人和这些动物之所以变成现在的样子，是因为竞争的原因导致的，就是物竞天择，就是适者生存，这丛林法则这种的概念。但是后来很多人质疑这种的，就是说以前很多学校啊这些都是以这种的态度来就是认知整个世界，然后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作为基本理念去生活，去就是处理就是应付很多事情，这样的理解。但是现在就是说，其实不一定是竞争以外，还有就是像这种悲心啊、合作呀、帮扶助、相互帮扶呀，一种的怎么讲呢？这种的力量甚至更强于这种就是竞争，因为竞争的这种比如说怎么讲呢？是一部分的这种的天性，但是另外一部分的天性像慈悲啊这种的理念完全被忽视，是不公正的一种的揭示，很可能在某一种程度，特别是有情众生生命稍微就是心态比较复杂的，并最重要的并不是这种就是竞争，而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呢，合作，或者是说相互比如说给予某一种的追求善追求美，或者这样的一种意识下，就推动了一些进步，推动了一种的文明，推动的这些一些怎么讲呢，进步的一些想法。所以只要发现美，追求美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追求人性的自在，或者是追求人性美，所以我们本来说生命都不希望免于痛苦，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的，像社区这个群居的动物呀，或者人和宗族亲族这种的关系啊，氏族关系啊，或者是种种的这种的力量来一群一群的相互保护，甚至在于久远的过去人的这种。就是说相对比较复杂的时候，已经会恻隐之心、怜悯之心、同情， 忌讳就是安抚，如果一个老者或者是小者或者受伤的人，就是这些呢弱势的某一种的，他们会群体来照顾他们。如果是按照完全纯粹的一种的竞争这种的心理的话，那他们没有甚至就是把他们牺牲掉，那应该是最理性的，最就是轻松的，但是反而不是，而是建立在一种温暖和自己和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虽然有些时候看起来是拖累，但实际上面呢这是一部分的一种怎么讲呢美德和相互的理解。没有一个人不会就是老，不会病，不会死，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一种恻隐和同理心，就是是很多就是怎么讲呢行为或者文化产生的这个原因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就是一个社会很大，很多很多的中的这些状态，但是说如果有一些慈悲心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更加开放，更加少的一些误会，然后很多明显的从隐秘当中显现很多的这些就是粗大的很大的一些变动，是因为很细小的一些事情生根发芽，然后茁壮成长，最后变成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包括坏的事情也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说慈悲是一种，就是比如说破坏法治或者是犯罪犯法这类的一些问题，那犯罪判刑或者绳之以法这样的时候，已经是最后出了事以后才就是结果上面去收拾这个局面，然后去怎么讲寻求这种平衡。但是像慈悲的这种的文化，它是一种潜在的，还没有在行为的这个初始这些意念的发端开始的时候，都因为这些理念的信心，对这些理念的认同，人会不会做这些将来会后悔的事情呢？或者是这些善良的基本原则的一种引导，它会避免很多这些痛苦的经历和就是说怎么讲呢？做很多这些无谓的牺牲呢，或者是做很多这些伤天害理、害人害己的种种的事情，所以就是慈悲是一种大家容易获得宽恕别人。不会把一个小种子的这种的仇恨不好越变越大，越养越大，最后就是像也就是心什么之火可以燎原一样，就是不好的这些行为，如同以前我们说那个仙玉经里面讲的一样，不要说这个水地小然后要积水的话可以就是见此蛮大气，不要说就是小的这种不好的事情的妨害小，就是星星之火可以就是克分如山草，就是就类似的。所以我们说社会上面很明显的很多的这些障碍痛苦，很多都是可以在因上面因为慈悲心的修行而就是把这些后来不会变得那么棘手，在因上面解除了以后呢，就是不会显现成很棘手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在美国也是一样，有一些像 Louisville 还有好多个城市，欧洲也好像也有很多，他们宣称整个城市都建立在一种他们的理念，就是共同的理念是慈悲心，所以慈悲之城或者慈悲的城市这样的一些理念，他们的这市长啊或者是这些都在推倡这种的理念，说这个推倡以后呢，他们的犯罪率啊降低了很多。因为就是世俗民间一般来靠一个教会其实影响不了太多的人，但是如果是一个市他们全面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城市是因为每个居民都保持一种善良和慈悲心而变得整个慈悲的这种符号，就整个城市的符号变成很荣耀，因为我这个城市里面呢大家都提倡善提倡慈悲，所以在这种的就是说提倡社会上的慈悲这种城市见效的这些报告也看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说的。另外一个就是领导人学会慈悲的话能改善这种武断的和僵化的思维，这个也是因为很多权力很大或者是权力很专的时候会有这种怎么讲呢，有时候可能有效果，有很多的就是怎么样 大刀阔斧的这种的进步，但是另外一些方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就是说一个人能看到的局面或者是角度层面都可能有限，所以如果是他一些有权利的人，不管是宗教或者是在任何团体经济的领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里面，如果这些有权利的人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慈悲心，他可以聆听，就是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聆听普通人的意见，甚至跟这些事情完全就没有利害关系的人的一些这些声音，以及就是牵扯他们的这些切身的利益的，或者是说安慰的种种的人的这些声音，也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分析，然后这样子的，有这种的胸怀，甚至就是欢迎接受这种对立面对立的批评，然后就是共同坐下来，就是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推演分析，因为每一个人看到的就是角度或者是深度长远的这些都有就是局限的状况下，如果不同的对立的面相互就是探讨，会整个局面都会有更大范围的认识或者全面的认识上面有很大的好处。这个曾经有像那个一心禅师，他给这个巴勒斯坦人还有以色列的这些人的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相互对立的面的这些人呢，就是坐在一起，让他们就是相互彼此去理解和认同彼此。那这个有很大的困难，第一天他们做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就是说以色列这些学生讲话的时候，巴勒斯坦那些学生呢完全就是不听，没有兴趣，或者插嘴相互激烈的争辩这样。然后一心禅师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他说先第一天就是这样子争论，然后大家休息一下，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们是一天当中呢，另一方就是静静的聆听，一句话都不能讲，就首先约定说哪怕你再不同意，再有话说，再要争辩的话，你都等着让对方把话说完说清楚，你也就是好好的去听完了以后呢，然后隔天你是有机会就是去认同也好，不认同也好，或者是就是反对也好，种种的这些都有这个机会。所以他们是说让第一天就是这样子，就是不太顺利，然后第二天呢他们就说一方聆听，先由巴勒斯坦的这些学生来讲，以色列的小孩子就聆听，年轻人就是很多学生吧，夏令营一样的这种学生，然后他们去聆听，听一直整天晚上听，然后回去想，就晚上就也睡了。第三天的时候让以色列的孩子讲，就学生讲，然后让巴勒斯坦这些学生呢去聆听，然后再过一天，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大家就是娱乐玩了这样子，然后这样第四天或者什么样再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理性，更加就是不会片面，太片面的想这些问题，都能够理解别人，然后甚至后来他们都这个夏令营之间的这些学生都变成好朋友，而且他们的原先的观点呢，这些都跟以前同伴就是没有这种沟通的孩子的这些都看法都变了很多，所以从这些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就是说你有慈悲心的话，你可以真正的去聆听别人，聆听不同的方向的一些意见，然后以至于因为没有慈悲心的一个结果是就是敌视，就像动物当中的这种残酷一样，最后就肉搏，最后就血腥这样的，这个结果所有的比较理性和这些智慧的生命呢就都不希望有这个结果，但是恰恰因为缺少慈悲心，缺少这种善意的这种解读或善意的这种表达，这种怎么讲呢，先就像很多人说我表达善意的时候一定要等别人表达善意完了以后我才会回应这个，但是我自己不会主动表达善意，那这个就是不对的，就是意思说慈悲的这种修行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自己首先要表达，你保持这种慈悲，表达这种的慈悲，这个就是比就是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首先应该握手，你首先应该表达慈悲，你首先呢应该相信别人，首先应该表示善意，这种首先不用等，不用一定要别人怎么样，就是这个是一个慈悲方面，就是就是一个，特别是有做主的人，那没有这些权利的人，他们就是说表现慈悲的时候，也许就是说你觉得很应该，但是你首先是以慈悲的面貌和这种姿态这种心态出现的时候，他们会跟你配合。所以领导的，做领导的这些呢，一定就是展现慈悲是一种智慧。所以如果没有慈悲的时候，每一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力量，这个不管是建设性的破坏性的，那表达出来的时候也会让这些领导或者是怎么样能做主的人，这些的他也会有难受的这种机会。所以说对下属，对这种其他人，不论跟自己有多么不一样，甚至是外国是不同类的人，哪怕是人和动物之间，那这样的时候都保持一种基本的信念和慈悲，这样子特别重要。所以以前有一些公司之间的竞争团体之间的竞争，个人之间，哪怕是学生者同学之间的竞争岗位之间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竞争，官商的当中，那这样子的时候肯定也有，就是说因为不慈悲，最后就是两败俱伤，或者是大家彼此都没有什么得到利益，都有吃亏。所以这个是一种慈悲，应该是坚信慈悲的话对自己对其他人以及都是一种的保护，都是就这样的，不会僵化无端和封闭自己思想，就是给予更多条的这种善和这种就是叫成功的道路，快乐的道路，这些上面一定学会慈悲特别重要，然后不会困在这种自我自私以及恐惧里面，然后越陷越深，最后就是害人害己这样子。然后家庭重视慈悲，这个呢就是说虽然是一家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社会上很多人的家庭关系不好，就孩子和父母亲之间，爷爷奶奶之间，或者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财产，因为这些就是种种原因，相互之间嫉妒骄傲，所以相互之间的争财产争遗产，以及就是活的时候也没有就是感恩的心，这些就是应该是家庭是道德的最后一种的防线一样。按照社会来讲的话，因为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是就是除了就是一个人以外就是家庭，那这个家庭的这种的道德伦理或这种的亲情温暖是一个人受一辈子的影响的，婚姻的品质，家庭的品质，生活的品质，靠了主要就是外面的大环境社会团体以外，就是靠家庭，最主要是家庭，就最后的防线一样，基本上是。那这个防线都不好，就是说上不尊敬，没有孝敬，下不这种爱呵护，尊老爱幼，这些种种的这些特质都没有了。然后兄弟姐妹之间都谈的是钱，都是哪怕是对簿公堂都在所不辞，就没有人情没有人性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方式的话，那都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在这种家庭关系之间呢，那具体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具体怎么做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过是几个不同的层面，个人的层面，团体的层面，社会的层面，领导的这些层面，以及家庭的层面，修怎么修，技术性的解决这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里面解决的时候讲的一样，它需要从愿力上面信念上面先接受和认识这种慈悲的重要性。然后训练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没有信仰的人，你以这种非暴力，多了解非暴力的思想，这种方式去了解，一步一步的，就是说非暴力的这种怎么讲先见之明是一种智慧。同时呢，自己也想成为，就是不想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也想成为非暴力的这种幸福的这种安全的生活的人。所以那这样子自己首先做一个非暴力的人。那非暴力的模式很多，就是说包括思想行为语言上面的非暴力，包括 就是不强奸就是别人的意思，或者有一种有这种的说法嘛，就意思是你不会就是叫侵害别人，误导别人，种种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说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说，比如说那边有一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就是对你很好，或者是你很喜欢，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他是有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有先生、太太这样子的话，你就绝对从内心当中铁定心思，哪怕这样子的话，你守住这个底线，就像财务一样，哪怕那里有再诱人的机会，是你可以得到垂手可得到大笔的财产，但是你看这个东西是说凡事有因果，不该你的东西，或者是不真正的是，怎么讲呢？合理合法如理如法的一种的方式，然后你也回馈了什么东西，这样子的话你不会就是按照以前传统的中国说的就是说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样，就是所有的这些来来往往都心安理得，不然的话如果机会好或者是怎么样，那你就闭着眼睛去做一些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或者是说你心里面就觉得有点不安的这种的事情，或者是说种种的这种就是说从看似就是表面到心事到内容上面都有所不如意不如法，不合适的时候就不能做，所以就是这种的意思。所以在这些领域呢，非暴力也是这样子，如果反正就是这个社会上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恐惧上面的一种乐或者是一种的猜一种的这些不能取，你要看到它的后果，长期短期和近期的这种的后果，所以就是做一种的理性的取舍。所以那是如果是佛弟子这样子的话，那就按照一整套的这种慈悲菩提然后这种的修行的一种模式。所以菩提心的这个基础就是说其中一个就是菩提心，就是升起菩提心，就是由于慈悲心而渐渐圆满以后就变成菩提心，所以这种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所以所以无论是这个每一个层面的人家庭，像刚才我们重点就是最后面这一部分是讲的是这个重视家庭慈悲，能维系一种纯真的亲亲关系，然后就受益无穷。就是说人如果没有家庭当中的亲情和亲戚朋友以及兄弟姐妹这种的情怀不深的话，好像就是人显得很孤独，因为有时候爱有爱的人不会孤独，哪怕这些人不在他的身边，所爱的人不在身边，如果我们爱天下所有的众生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充满了生活，充满了意义，生命充满了意义，就是我们的人生充满意义是在于我们能够利他，做利他的行为，这个在基本上不是就是佛教任何一个社会里面都认同，就是说很多人说要人要为自己好，种种的这些说法有的，但是最后你发现真正一个人的有意义的生命存在的这种价值或者是这些呢，除了对自己好一点以外，更大的意义就在于就是对别人好，包括你自己身体健康啊，或者是衣食住行上面还可以，品质还不错，那这里当然是有意义的。谁都想就是要过一个比较怎么讲呢，幸福的生活，但是同时呢更有意义的生活，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这种的能力或者是作为下，是多少其他的一些生命获得了安乐，所以这个意义是一种普遍的这种社会价值，认同的人生的价值，不同的宗教哪怕我们不是说报效什么国家或者是社会啊，或者家乡啊，或者是报效什么某一种的这些科学的领域，就是说就是提供种种的方便这些都是为人类所应用，种种的这种的说法有的，这些可以说就是主要是来自于这种就是利国利民，或者是来自于是某一个回馈给哪一个 所以这种说法自己也是种种的其他人的他利的一种的就是结果，就是自己之所以成为结果，也是因为种种的社会无形当中有就认识不认识直接间接亲朋到陌生人的一种共同的付出下，就是容易获得轻松的这种的生活和这种丰富多彩的这种需求的满足。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就是修行慈悲，这个上面呢更进一步的就是从各个角度去想慈悲的功德，不慈悲的这种害处，所以这样子的话对渐渐的升起对慈悲的一种的深刻的认识和需要的这种心理，所以很认同。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跟周边的一些人分享这种就是慈悲的这些种种的妙善的功德，包括不会就是以个人的修行慈悲这样子的时候，你至少不会害人，就是或者减少伤害其他众生的这种程度，然后间接的你会因为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其他众生，你也会少受害于其他众生和其他人的这种的这种怎么讲呢，粗暴的行为，他们也会以慈悲的方式对待你。那个人修行慈悲，心里安，心里得到安全感，团体之间共同分担，这种彼此照顾这种的模式是一种团体更加稳定，一个社会里面有这种温暖的慈悲的心，这样子的话就是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怎么讲呢，很羡慕，让其他人觉得怎么讲有愿意来此居住，如同就是一个区一样，哪一个区是很好的没有暴力的没有安全的，那这个的区域的价格会比另外地方高很多，原因是就是这种安全或者这种善良的氛围，所以这个是有甚至用价值来可以判断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些是说人毕竟有这种权力的高低或者是位置的这些高低大小，位置的高低，这种权力的大小，那这样子时候呢，如果上位的人能处分很多事情的人，如果能够多倾听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种立场，这样子的话他会做出一些合理的安排，以至于就是说避免很多这些节外生枝，而且会因为你的这种的存在和这种的了解呢，会使他们更加的就是幸福。所以最终来讲，就是这些都现在很多社会道德很多宗教上面的道德最终来讲就变成个人和家庭的道德这个为基础的，所以个人和家持的道德和家庭特别是伦理这种的家庭的这种价值，有的时候一辈子人从小受到比如说家庭的呵护爱父母亲爷爷奶奶这样子，这种人一般都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内心当中的安全感这些都比较深，然后容易保持一种的稳定的心和怎么讲呢，有一种道德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简单的我想说的，如果有进一步的想要探讨的话你可以提问，然后我下一次再回答给你。